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四十六课，以西结书第四十五章。在以西结书最后这几章里面，主要的主题是谈到了新的圣地的划分法则。在上帝所赐的圣地上面，上帝重新将地分给他的百姓。地的划分主要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给祭司和利未人的地，第二类是给王的地，第三类是给百姓的地。在这一整块上帝所要赐予的土地里面，四十五章所提到的是土地当中最中央的那块部分，最中央的那块部分。这个部分呢，除了圣殿，就是给祭司利未人的地，还有给王的地。至于各个支派的分地呢，会在后面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十三节一直到四十八章三十五节会继续来谈。当我们看这个分地的原则，祭司利未人侍奉神的人，在以西结所领受的启示里面，当然新的国度的中心没有话说是圣殿，而毗邻圣殿旁边的就是祭司利未人的地还有王的地。无形当中也表明了领袖他们的地业是最靠近圣殿的，他们理当是与神更亲近，并且是做百姓的表率。这很重要诶，领袖应该是与神最靠近的。我很喜欢穆迪所说的一句话。穆迪说，我一次祷告不超过三分钟，可是呢，我没有超过三分钟不祷告。我再说一次，穆迪这位神所使用的布道家，他说，我每一次祷告不超过三分钟，可是我没有一次超过三分钟不祷告的。穆迪是一位亲近神的仆人。当你我成为教会的头羊，神所使用的领袖的时候，我们是否也从以西结书第四十五章这个分地的原则里面去看到，我们理当是一群与神最亲近并成为百姓表率的一个侍奉者，亲近神。在忙碌的社会步调底下，我们越来越少亲近神，但亲近神应该是一位侍奉者最基本的基础。我们看到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六章七到十一节，即使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巡抚要害但以理，但但以理却依旧打开他楼上的窗户，向着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和素常一样。即使他有繁重的国家政务，即使有别人要抓他把柄的那种压力，即使有王的命令盖上了玉玺，说三十日内不拘何人， 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但但以理没有改变，他把亲近神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耶稣也是如此。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2节的37节，当耶稣治好了各样疑难杂症的人，他侍奉好忙碌，但是隔日的清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身体的疲乏没有阻止耶稣来亲近天父。路加福音第5章15到16节，当耶稣侍奉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很多人聚集到耶稣那里去，人的呼声，人的掌声围绕在他四围。但路加福音第5章却记载着，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人的呼声，人的掌声不能够阻止耶稣他把亲近神放在第一位。当耶稣最艰难的时候，马太福音26章3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大难临头了，但耶稣把亲近神还是放为生命的首要地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3年半的传道生涯当中，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兼顾，但是亲近神他总是放第一位。他没有吝啬把时间奉献给神。因此当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45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圣地的安排，侍奉神的人是在圣殿的周围，是最靠近神的一群。但我们需要摸摸良心来说，我们是否真的把亲近神放作是生命的首位呢？诗篇73篇28节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诗篇第73篇25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45章第1节，第一节说，你们捻阄分地为业，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为圣供地。这圣供地的面积为何呢？长25000肘，宽10000肘，这份以内四围都为圣地。因此长25000肘，宽10000肘的这块地呢，叫做圣供地。而在这25000肘乘以10000肘的这个面积以外的四围，不叫圣供地，而叫圣地。圣供地是做什么用的呢？第二节有说明，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长500肘，宽500肘，四面见方。也就是说，这个圣所是一个正方形的，长500肘，宽500肘，在这个圣供地的中心的部分。此外，在所谓四围的圣地的在外面呢，还有50肘的为郊野之地。第三节最后一句话说，当然这圣供地其中有圣所的部分是至圣的。第四节，这是全地的一份圣地，要归与公圣职所执事的祭司，就是亲近侍奉耶和华的，作为他们房屋之地与圣所之圣地。所以圣供地除了这个500肘长宽各500肘的圣所在中间之外呢，圣供地的其他的部分 也会作为祭司所居住的地方。除此之外，第五节也告诉我们，有另外一块地，应该是在圣供地的在外围，一块与圣供地面积相当，一样是长25000肘、宽10000肘的一块地。这块地如果按照第一节来说的话，是属于圣地的部分，是要给在圣殿里面供职的利未人做20间房屋之业，是要给利未人住的。所以我们透过1到5节，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强化的图像，那就是侍奉神的人是紧邻着圣所而居，也告诉我们侍奉神的人是要随时亲近神，是理当要亲近神，做人民的表率的。7到8节呢，告诉我们，那么给王的地，这王指的是首领。那么，如果这个圣殿指的是一种象征性的解释的话，我们就不必去深究这个王究竟是谁，我们可以把它类比为领袖。第7节，归王之地要在圣供地和属城之地的两旁。属城之地所指的是属于圣城之地。第7节下半句说，西至西头，东至东头，从西到东，其长与每支派的份一样。也就是说，归王的地是在圣供地的东西两旁，是属于王的地业。同样的，领袖也是比较靠近神，比较亲近神，应该成为神的百姓的表率的。这样的划分方式也凸显出，无论如何，最中心的部分都是圣所。我们需要以神为中心。9到10节也继续提的，那么王呢，也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不只是地理的区域上面，圣所是整个圣供地的中心，在领袖的心中也应该是以神为中心。很特别，神透过以西结在第9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王啊，你们应当知足。所谓的以神中心，为什么和知足连在一起呢？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领袖，他必然是一位知足的人。为什么？一个王，一个领袖，他以神为中心的话，就会引发两个我们可以思考的面向。第一个是，这个领袖他没有升迁的可能，他不能向上发展。领袖，你是领袖，但是你上面是神，你不能向上发展，神永远是你的神，你心中的主永远是他。你不能向上发展，你只能向外发展。再来，王领袖有没有人可以监督他？没有。一神在上，万人在下，没有人可以监督指导领袖，只有神在上，只有神的话语。所以如果领袖不在意神的话，那么他就为所欲为，那后果很可怕的。箴言28章15节说，一个不知足的王呢，就会变成吃人的野兽。箴言28章15节说，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好像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因此，以西结在这里提到了，王必须以神为中心，但是知足是他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如果不知足，会使得王的心灵饥渴，他会不择手段要达到目的。在列王记上第21章1到15节，以色列王亚哈就是最好的证明。 亚哈他已经拥有了很多。他在撒玛利亚的王宫之外，在耶斯列还有一座行宫，可是亚哈却以为不足，他还要再行扩张。他想要把邻近那拿伯的葡萄园也弄到手，好作为菜园。亚哈的理由是，因为靠近我的王宫。
什么话嘛？
拿伯的葡萄园又不是你的，只因为他靠近你的王宫，你就想要把他夺取。那么拿伯也可以说，亚哈你的王宫靠近我的葡萄园呢。亚哈因为不知足，包括他的太太耶洗别，就用了恶人做假见证，陷害拿伯，把他用石头打死。亚哈是典型一个王不知足，后来却杀人夺产的一个见解。难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他说道，然而敬虔加上什么？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一个王以神为中心，他必然是一个知足的人。保罗的典范也是如此，一个心中以神为主的人，他必然是知足的人。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保罗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在想，当我什么时候不知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没有在靠近神的。越靠近神，他的表现是越知足。托尔斯泰这位大文学家写了一则寓言故事，叫做《魔鬼与农夫》。这俄国的大文豪在这《魔鬼与农夫》当中，他说道，有一位老魔鬼，他看到一位农夫每天辛勤的工作，可是所得呢却少得可怜，但是他却没有因为他的收入很微薄而减少了他生命的快乐。他很快乐，他很知足。于是乎老魔鬼就派了一位小魔鬼去扰乱这位农夫。小魔鬼把农夫的田地变得很硬，让农夫很难犁田，知难而退。那农夫即使他很难犁田，这土很硬，但是却认真工作，没有半点埋怨。小魔鬼看到计策失败了，只好摸摸鼻子回去。第二个小魔鬼呢，他想，既然让农夫更加辛苦也没有用，那么干脆就拿掉他所拥有的东西。所以这第二个小魔鬼，他把农夫的午餐面包还有水偷走了。魔鬼心里想，农夫这下子一定会暴跳如雷。没想到农夫他回到树下休息，发现面包和水不见了，他就说，不晓得是哪一位可怜的人，他比我更需要那块面包和水。如果这些东西能够让他温饱的话，那也好，没有关系，感谢主。这第二位失败的小魔鬼看到农夫的知足与感恩，他只好弃甲而逃，他失败了。再来，第三位小魔鬼就去向老魔鬼报道说，老大，我有办法，一定能够让这农夫变坏的。小魔鬼的方法和之前第一位、第二位不一样，他先和农夫做朋友，农夫也很高兴的和第三位魔鬼做朋友。魔鬼告诉农夫说，明年会有干旱哦， 你得赶紧把这个稻子呢种在湿地上面。农夫照做了。果然第二年别人没有收成，但只有农夫是收成的满坑满谷的，也因此农夫就富裕起来了。这小魔鬼又教农夫一个方法，把他所生产的米拿去酿酒，可以卖酒赚更多的钱。果然慢慢的农夫开始不用下田了，他靠着卖酒就可以获得大量的钱。这时候小魔鬼就回去告诉老魔鬼说，你看我现在要展现我的成果了。老魔鬼看到了就很高兴地对小魔鬼说，哎呀，你太了不起了，你是怎么办到的呢？小魔鬼说，我只不过让农夫让他所拥有的比他需要的更多，我只不过让农夫他所拥有的比他需要的更多，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引发他人性中的贪婪而堕落了。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魔鬼与农夫》，期盼你我透过这则故事，我们生命获得启示。真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一个王，他若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领袖，他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么他就会是一位知足的神的仆人。再来，以西结书第45章第9节下半段也说，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施行公平和公义，不再勒索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10节，你要用公道天平，公道依法，公道巴特，依法与巴特大小要一样，巴特可乘赫梅尔十分之一，依法也可乘赫梅尔十分之一，都以赫梅尔的大小为准。十二节，舍克勒是20季拉，20舍克勒，25舍克勒，15舍克勒为你们的米纳。在这里所提到的是一位做领袖的，他不仅要知足，还要在全国施行公平，用公道的度量衡。在这里所谓的依法和巴特呢，依法是干的东西，干的容量的计量单位，巴特呢是湿的东西，湿的容量的一个计量的单位。巴特和依法大概是等于22公升左右。而所谓的赫梅尔呢，也是一个计量的单位，舍克勒呢也是一个计量的单位，米纳也是计量的单位。一个知足的领袖，他外在公道公正的呈现是可以被看见的。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位神的仆人，一位领袖，他不只是内在虔诚知足，他也要在生活上实行出来，需要改变那个错误的文化。当外在都是用错误的公平，都是不公道的时候，当一个领袖他如果是惯行诡诈，他习惯说谎欺骗人，那么他到神的殿中去做的宗教活动，神也不会欣赏的。腓立比书第2章在那说道，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神的仆人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如果你我在侍奉神上面对待弟兄姐妹不公道不公平，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一个领袖除了知足之外，还要除掉这一切的私心，在过程里有时是很不容易的。每个礼拜二上午，德仁都会去我女儿的学校讲故事给他们班上的同学听，有时在问问题的时候， 我女儿都会暗示说，爸爸叫我，爸爸叫我。但有时我就刻意不能叫她。在群众里面，我如果偏心我女儿，很容易让人家觉得不公平。因此有时我会在前一天跟她讲说，爸爸今天到学校去，我们把多一点机会让给别人，多鼓励别人。再来，13节到25节，你会看到有许多的献祭，还要守很多的节期。这告诉我们，神的仆人是要献祭、守节的。特别在21节说，正月14日，你们要守逾越节，守节7日，要吃无酵饼。25节，7月15日守节的时候，7日他都要如此行，照逾越节的赎罪祭、燔祭、素祭和油的条例一样。我们知道21节是逾越节，25节指的是祝棚节。逾越节里还有除酵节。神的仆人需要把这些节期常常放在心里。在哥林多前书5章6到8节，保罗也把除酵节放在心里。我们来看一下林前5章6到8节，第6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笑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饼。当保罗想到无笑节，想的是，
如果笑所代表的是罪，我需要想一想，我今天有没有过除酵节呢？我有没有把我生命的罪给对付了？
这个对侍奉神的儿女来说很重要。逾越节也是如此，常常思想基督救赎的大恩。哥林多后书5章14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期盼你我也常思想献祭的意义，还有守节的真谛。